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这一系列，我们今天是第22天。要学的这个字儿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标志 ，cross， 十字架 ，cross，c r o s s。那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 ，cross 是美好的象征。但大家要知道啊，以前在古罗马时代，十字架可是羞辱的记号，是刑罚，是死亡的标志。是最最可怕、最最残忍的一种刑罚。但是今天当我们来重新了解 cross， 为什么十字架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平平和东东是两姐弟，他们同在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因为平平上学稍微晚了一些，所以正好赶上了和弟弟一起上学。但是在这个班级里啊，大家都争强好胜，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强去对比他人的弱，所以谁也不服谁。整个班级里啊，实在是什么都找得到，就是找不到友爱和团结。班主任老师看得好着急呀，就想总得教会这群孩子怎么去彼此相爱吧。想来想去，或许一趟郊游能够让他们遭遇一些挑战，也许这是最好的办法。于是就在班主任精心的策划下，他们周六一大早就坐上了大巴车出发了。开了好久好久，终于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悬索桥的公园。可是当大巴车再也开不进去的时候，老师就让所有的同学下来排队齐齐走，咱们呢需要用力地爬过这座山才能够看到那一所著名的悬索桥，过了悬索桥才能够到达另外一座山峰，而另外一座山峰呢，就是我们今天要露营的目的地。就这样，所有的同学都跃跃欲试，每个人都在想着，我今天绝对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我必须要把某某某给比下去。可惜的是，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抵达悬索桥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清楚的指示牌：警告，警告，悬索桥因为年久失修，随时有可能断裂，此路不通，此路不通，请大家另寻出路。可是天都晚了，什么叫做另寻出路啊？这里又没有足够大的地方使我们可以露营，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退路，这可怎么办呀？ 这时班主任就提醒所有的小朋友们，嘿，你们不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强项吗？我们大家都各自拿出自己最好的办法来，谁能第一个抵达终点，那我们今年最杰出的学生奖就非他莫属了。听到老师这么一呼唤，这一群本来就目中无人、平常不可一世的学生们，每一个都跃跃欲试的想要透过自己的办法过到山的那边去。可是不尝试不知道啊，这一看下面万丈深渊，如果不过桥是绝对没有办法走到山的那一边的。这时每一个同学才意识到，平常觉得自己厉害的所有的这些本事，现在都显得一无用处、一无是处了。有些胆子大的同学居然建议
老师，老师，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着从桥上走过去，我来先试试看，只要我不掉下去，或许你们一个一个的能够走过来呢。
绝对不行，哪怕你侥幸的过去了，你怎么知道你身后的同学正在走的时候，这个桥索它不会断裂呢？这种侥幸的以身试法的心理绝对是错误的。平常物理特别好的一群同学呢，就在想着，哎，我们现在把自己能够撑开的衣服都拿来，我们做个大的滑翔机，一个个的滑过去怎么样啊？那些化学好的同学也想着，哎，那大巴上面不是有瓶氢气吗？咱们能不能够把自己头顶上做个巨大无比的大气球把我们带过去啊？一群体育强项生却坚持说，徒步吧，徒步攀岩吧，我们肯定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群喜爱艺术的同学却无所谓，他们想着就在这听听音乐吹吹风也挺好的，想象一下我们到达对面山顶的那种快感，不也是一种满足吗？就在大家意识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了，嘲笑他人的方法而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班主任发话了，亲爱的各位同学，我正式宣布我们的旅行结束了。我的目标就是想要教会你们一个人生最最重要的智慧的功课，就是承认自己不行有限，很多事情我们办不到做不成，这也是最高的一种智慧。再也没有什么比谦卑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更好的开始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这个班主任有智慧吗？他是不是真的在跟自己的同学们开玩笑呢？或许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这样的老师，因为大部分的文化和社会上的价值观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人定胜天，人众志成城，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什么都能做到，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我们什么都能够胜过。但是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其实我们的人生真正的起点就是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跨越那罪的鸿沟与神连结的人，除非我们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也就是那十字架，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跨越那随时就会断裂的连锁。不管我们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使尽我们全身的解数，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追求，我们甚至最好的品格，会最优秀的一个人生的态度，我们都没有办法越过那鸿沟与神再次的连接。因为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着我们始祖的犯罪早就断裂了。我们每个人都好像站在刚刚故事当中我们所有的学生所站的那个地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前面是悬崖没有出路，后面是深深的山谷没有退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除非有一座桥梁使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对岸， 否则面临的就是生命的深渊，就是人生的绝境，就是永远没有出路，永远没有办法抵达目的地的一场旅行。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怎么 cross the bridge？ cross 就是经过的意思，同时也是十字架的意思。只有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重新与神连结，他的救恩，他的十字架就像这座桥梁一样的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十字架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唯一的一条道路，绝对不可能再透过任何其他的努力和方法使我们能够与神连接，达到神的标准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白费力气了，想尽小聪明，做尽各样的努力也是白费力气的。而今天更没有可能透过我们的所谓的众志成城、合一团结能够解决人类的绝境，我们唯有依靠十字架才能够 cross， 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神的家中。而第一步呢，就是承认我是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行为成为上帝眼中的义人的，除非我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救恩，同时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And Jesus said to all, If anyone would come after me, let him deny himself and take up his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 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按照耶稣所给我们的办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以此能够成就我们与神的和好，能够越过罪的深渊，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
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为何要信系列播客节目，父母如何在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我是林正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二位呢会继续陪伴大家一起来学习和成长，其实跟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也不一定是我们都做到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亡羊补牢，在过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没有面面俱到，但是感恩的就是神的能力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
是的，
你就自己用一些实体的很平和的，然后同时从上帝的真理里面所出来的一个对性别的知识，跟自己的孩子去分享 baby 是从哪里来的，也让他们知道这是很神圣的过程，很奇妙的过程。等你长大了再大一点，比如十到十二岁这个阶段，妈妈爸爸会跟你同读一本书，那个时候那个书里面呢解释的更详细。我记得当时我的老大老二，包括我现在老三，因为我正在带他读，我老三是十一岁快十二岁嘛，他是我最后一个，正在带他读到一半，就是如何培养下一代的好女人。那这个书呢就是父母带着孩子一张一张读的，可是在六到九岁的时候，当我说我要带你们读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说哦 OK， 但另外一方面说哟我不想知道还没有这一个期待，就是他们连这个期待都没有，他不一定是想要知道，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 overwhelming 太大了。小孩就是说重大测不透视，比如说一个小 baby， 你们会跟他谈理想啊，谈使命啊，对吧？
对呀、
啊，
对呀、啊，
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年龄该思考。可是当到了这个年龄，他就有这种意识，说我要对我的生命负责，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或者我是一个男孩子，我就需要在我的性别认知上跨出这一步。而那个时候，他的学习的主动性和正确的态度就养成了。
对，
它是一个被迫的接受或者是一种扭曲的接受的观念，而是说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就应该来预备我自己，然后爸爸妈妈也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鼓励所有的父母亲特别的看重你六到九岁的孩子这段时间他们意识到的自己的性别的不同，还有就是帮助他们建立在耶稣里面的这个身份，就是他是耶稣的小门徒，怎么样去按照耶稣的心意去过自己的生活，这些是我们可以持续的天天不断的去做的。
对，除了刚刚那两个，就是说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性别，神创造我是好的，我是男生 good 是好的，女生也是好的，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再加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身体。这几个我想我们有几年的时间，让不同的切入点，就是在平常很平和有机会教育，这个叫机会教育，你就是像那个老大来问你，哎，妈妈到底 baby 是在哪里啊，就是很平和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就跟他解释，我们做父母，我们就是默默的在影响他。
是，就像在讲到这个三到五岁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天父传道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一本书里面所说的，就是和孩子谈性的时候父母要掌握的十大秘诀。我觉得今天天父传道可以再把这十大秘诀重复一遍，来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在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好，第一个原则呢，就是性教育呢它也是品格的塑造，我们要教孩子怎么样的尊重别人啊，啊等等，这些也是他也是在塑造他的品格。第二个原则就是父母是最主要的性教育者，我们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无数的机会来帮助他们。然后第三个就是最初的信息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跟他讲，他其实就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个海绵，他就吸进去，这是很有影响力，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这个黄金的时间。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应该抓住那些可以教导的时刻，就是我刚所讲的机会教育。第五呢，就是我们呢也可以讲到用故事啊，或许说像珍儿你讲的，就是说我们用洋娃娃啊等等的这些，用故事啊，用一些的实体啊来做我们教导的工具。第六呢，精确的而强劲的把信息呢按照他的年龄，就像曾爱妮所说的，不一定要把整个做爱的过程把它讲出来。记得有一次有个孩子他问他妈妈，他说，哦，妈妈我是从哪来的，妈妈就很正确的从头到尾讲一遍，其实他只是想说我是属于哪里的人这样子我们就想太多。所以就像讲到这个关系很重要，你因为你很认识你的孩子，你知道他的成长过程，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在问什么。第七个，正面的信息比负面的信息更具有影响力，那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要学真理，因为现在太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做父母真的是要把这个牧养的工作再一次放在自己的手里面，因为我们是跟我们的孩子是最多的时间影响他们的。我也希望就是用正面的信息，就是说神他的创造是好的，这个性是美好的，是一个礼物送给爸爸妈妈，只有给爸爸妈妈，只有是结了婚的这个丈夫跟妻子，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甚至我在孩子再大一点，我都会跟他说，这个是荣耀神的，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正面信息。
是，
然后当然我们也是要去装备我们的孩子去抵挡那些破坏性道德的信息啊，这些就是随时我常常是用这个叫做负面的一些信息进来的时候要做这个机会教育，那我就用反面的方法来问我的孩子，我也想说让他去有思考能力，不要凡事都是我说的算，我也会让你怎么想呢，哎，你这觉得这样子对不对呢，比如说你觉得一个家里有两个爸爸可以吗，然后孩子就说，啊，我还是很喜欢有个妈妈，因为妈妈很会煮饭啊，两个妈妈可以吗，他就想说我也喜欢有爸爸，因为爸爸可以修我的玩具，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让他自己从内心里面你引导他得到那个的答案。当然我们重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孩子会不断的问你很多的问题，可能是重复了， 你重复是没有关系的，就让他问，他只要愿意问你就可以问。当然还有一些附带的讲到，就是说关系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不好的话呢，你讲这些性教育的事情他会听不进去。最后我想也是再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性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最重要是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他愿意我们活出的意义跟荣耀神。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太专注每天都在讲这个性教育的事情，然后就太多了，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我们想太多，我们一个成人的世界去揣测一个孩子成长当中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过火了，有些时候过犹不及。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在最后呢，我想节目录制到这里呢，我特别的回应一下刚刚天蜜传道他所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我们教导孩子性教育的过程当中，这个十大秘诀，其实这个十大秘诀呢仍然是在一个根基之上，这个根基呢就是我们与神和我们配偶的这个基础，这个关系的基础，
非常重要。
从一个家庭的稳定，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这个基础之上教养出来的孩子，他才可能有一个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的性别、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价值、意义还有使命所在。所以我特别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你们先要关注你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健康、身心灵的合一。你们对子女的影响最大的不是你们做父母亲的身份，而是你们做丈夫和妻子的身份。
太对了，
如果你们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美好稳定的合一的一个家庭基础，婚姻的一个沃土的话，我相信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已经拥有了最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了。他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有陪伴，他们可以有人聆听他们自己的心里面的痛苦成长的阵痛，有人理解他们，
真的
有人会引导他们，有人爱他们，还有这个爱是可以用肢体语言表达的，亲吻、拥抱，然后呢有每一天的一个正常的肢体的接触。很多很多的孩子，尤其是我们华人成长的环境是记不得自己的爸爸抱过自己，或者是妈妈亲过自己，因为每一次都是见到父母亲都是在责问功课做了没有，然后只有被打的时候才有肢体的接触。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悲了。如果我们能够养成家里是一个这种积极鼓励、认可、训练，然后在爱里面，哪怕管教也是出于爱的这种管教，互爱、宽恕等等，这些我们所能够在基督里面品尝到的所有的恩典，我们的儿女也可以品尝到的话，我绝对相信任何的性的教育都可以在一个很正面的、很公开的，也是按照他们成长的步伐来进行的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不需要刻意，也不需要害怕，更不需要说我万一说错或者是做错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是不完全嘛。
对，
但只要我们和儿女一起成长，甚至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对不起啊，爸爸妈妈现在是恶补，我是来学习，因为我小的时候没人教我，我已经是受过很多的错误的影响了，所以我现在呢，可能带给你们的也是我现真热脉学习的一些东西。
是啊，
我常常鼓励哈，就是如果父母亲实在不行，我们讲了把我们这套课程拿到父母亲的主日学里面，大家一起学一起讨论，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记得有一会就是这样，父母亲觉得自己很难做，然后他们就组织了一群孩子，然后跟这个青少年的牧者还有儿童事工的主任商量，让这一群孩子坐在那里，比如说天蜜传道的这个身份就是这么产生的嘛，天蜜传道就是这样嘛。有些时候就代替父母亲去完成这个动作，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对对象，然后要确实的知道说，哎，这一个长辈他是这个成年人，他是完全从神的心意里面来分享的，那我们就可以把他请来教会，然后在父母亲的同在 陪伴和监督共同来完成，就是那这就是天命传道一直在做的事情，在做儿童性教育的施工，所以都是可行的。我们认为说不要惧怕，最当惧怕的是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心，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婚姻和家庭生活当中活出神的心意来。如果我们给孩子提供的是一个健康的成长的环境，充满爱也充满神的真理的一个环境，那一切东西都是水到渠成的，无需刻意。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自己不成为第一学习者，那我就会错上加错，然后瞎子领瞎子。最后等到我们真的想要去做出一些突破改变的时候，对不起，孩子已经离开我们了。非常非常的感恩有天命传道在这里，那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甚至很多家庭事工的一些的搭配当中，如果教会有需要的话，我相信也可以联络真儿，联络天命传道，我们非常愿意成为你们的一个扶持，成为你们的一个鼓励。但是我们仍然坚持的提倡说，父母才是第一最重要的性教育者。
Amen，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推卸到天命传道或者真儿的身上。我们的责任是教导你们，与你们分享，陪伴你们，然后让父母亲能够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角色来，然后相信说，哇，你真的是出乎意外的去惊喜地发现原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什么惧怕，一无可惧哈，一无所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对对，太棒了，非常赞同。
我们今天呢就把我们六到九岁的这个年龄段的性教育就到此为止，但是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10到12岁，就是进入青春风暴期之前的最后一段预备的阶段，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就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写信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们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家庭里面的需要，让天命传道和真儿我们能够走进到你们的生活，成为你们的扶持和帮助。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命传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拜拜。
When the snow is falling down, children laughing all around, lights are turning on like a fairy tale come true. Sitting by the fire we made, you're the answer when I prayed I would find someone, and baby I found you. And all I want is toHold you forever. And all I need is you more every day. You saved my heart from being broken apart. You gave your love away, and I'm thankful every day for the gift.Softly sleep, what I'd give if I could keep just this moment. If only time stood still, but the colors fade away, and the years will make us gray. But baby, in my eyes, you'll still be beautiful. And all I want is to hold you.All I need